我觉得可以讲个跟今天的主题有相关的笑话。就小明他到日本的京都去旅游啊，然后呢他就看到一家蛋挞店，就过去吃，其实说哦这蛋挞好好吃哦，然后他只想买一个，他就问店员说，诶那这个蛋挞有单卖的吗？然后这店员就超级生气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走卖日本的。
哦对，他说我们只有日本的没有单卖。
这个太明显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好吧。
还是我对这种谐音笑话太敏感了。
你已经被训练到对谐音有绝佳的那种判断力了。
我绝对谐感。
对对对。
欸，不，我绝对谐音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大家应该听过过度包装、过度饮食、过度消费这些词汇。那 这就是说，任何事情讲求适当即可，过与不及都不好，甚至有害。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过度观光，原来观光也会过量哦。
你这个听起来是，你是说观光太多了，啊，就会很累，或者口袋空空吗？过度观光。
你说那是过度消费啊。好，那过度观光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观光业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它曾经被称为无烟囱产业，但这个神话正在被打破哦。在世界各地啊，碳排放逐渐上升导致全球暖化的同时啊，曾经被认为不会制造碳排放的观光业，在几年前曾经被捧上了天，导致许多国家开始争相发展观光，他们想要以观光业取代工业来提升国家的环保形象。但后来呢，这个神话为什么被打破呢？因为种种研究表明，观光业不仅会制造碳排放，而且目前啊，稳定贡献每年全球碳排放的 8%， 8% 其实胜过非常多产业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观光宣传的好，会大幅的增加世界各国的游客愿意跨国旅行的意愿。
嗯，
而要跨国旅行啊，游轮、飞机常常必不可少。那游轮跟飞机呢，正是碳排放极高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
嗯，
那另外呢，为了吸引游客呢，你所制造的商品、建设、建筑物，以及一些外地游客额外消耗的一些燃料跟电力，都同时增加了碳排放。那最后呢，甚至游客离开都没有放过你，他们过量的垃圾被留下来，在处理跟焚化的时候啊，也会有可观的碳排放。
对，所以旅游业本来是无烟囱的，但是大家要壮大这个无烟囱的旅游业，就把烟囱搬过来搞，搞着搞着观光业就被烟囱弄黑了这样子。
对对，
而且你前面说到那个观光业因为飞机的关系，所以碳排变得很高，让我想到一个新闻呢，是泰勒斯，你知道吗？泰勒·斯威夫特。
哦，我知道啊。
他在这个新闻上我看到是今年的二月，不过他其实这件事已经被讲很多遍了，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私人飞机，然后他有那个什么，他们有个什么那个能源署之类的地方，他有统计，就是一趟私人飞机飞越太平洋所产生的碳排，相当于一个美国家庭一年碳排量的总和的14倍。
哦，我觉得我相信这件事情。
然后就有一个也是他叫密西根大学永续系统中心的一个主任，他就估算 Taylor Swift 的专机他的飞行里程超过14900里，碳排高达20万磅。我这个
好多，
不过对对对对， 就可以知道这个蛮惊人的。不过这个新闻上面是有后续的，他就说在演唱会举行，就因为他这个主要是要讲那个他去日本开演唱会这件事情，他就说在演唱会举行之前呢，泰勒斯就已经购买了所有行程2倍以上的碳排放额度了。
哦，所以他有去抵消那个他的碳排放。
对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飞机碳排放很重这件事情。我之前在那个国父纪念馆看过有那个小朋友的画展，在那个，但是讲说减少碳排达到无碳 就是那种无碳世界那种无碳环境这样子、
嗯、
然后得奖作品很多小朋友就画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然后他们几乎有画这个壁画飞机好像只要不是私人飞机就是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子他们殊不知碳排放飞机的碳排放真的超可怕的。但、啊、其实这个神话被打破的不止一项，在所谓的过度旅游里面呢、啊，碳排放只是其中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其实过度旅游造成的伤害是多面向的、哦、其实就包括过多的人潮会造成当地生态环境不堪负荷，
嗯，
然后在地居民生活品质下降，以垃圾导致脏乱，然后还影响市容等等的状况。那日本呢，在疫情过后，他们面对了一整年的报复性旅游之后呢，他们现在首度跟过度旅游问题直球对决。尤其啊，是京都地区最热门的地方，他们的居民尤其不堪其扰，他们纷纷要求进行观光改革、哦、那京都市呢，甚至还在今年初选上了一个政见提到要对抗过度旅游乱象的新市长。那所以呢，随着市长在2月4号上任、啊、相关政策也开始推行。那最后3月27号的时候，日本观光厅呢，日本观光厅其实类似于我们台湾的观光局，日本观光厅他发布的消息、哦、那表示为了减轻游客集中在京都影响居民生活跟自然环境的这种过度旅游问题，他们已经选定了北海道跟京都两地，打算推动20个先行示范区去对抗过度旅游。那示范区内的居民跟旅游业者、啊、将会共同制定计划，采取应对垃圾跟交通堵塞等当地问题的对策。
我想新北市的居民应该很希望新北市长有这个政策吧
你是不是在指那个板桥新北耶诞城？
对啊
哦、我现在都不敢去哦
、欸、我听到超多新北市的就是尤其是板桥的居民在疯狂抱怨呢
真的是那个啊，汽车真的是挤到水泄不通，我真的是那地方会变得很可怕。这就是过度旅游的一个范例啊，台湾的案例这样子但我们回来讲要如何在不禁止游客前来或者是维持当地观光收入的前提下，你要控制来客数一直是一大挑战。
嗯，
日本政府、啊、目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奇招啦，例如他们说过可以帮大众运输工具做分流啊，那当地居民是搭特定的班次，那观光客搭另外的班次，这样子去分开。也有提到过增加观光客的住房价格还有搭车的票价等等，但目前啊其实都还未定案，而且估计新政策也要到2025年才能正式完成评估并上路，所以京都的居民他们还要再忍受一年的过度旅游、嗯、不过回头看还是很高兴看到又一个国家开始重视过度旅游的危害了。虽然日本推行政策的速度真的不算是很快速的国家，就听说还蛮真的是蛮慢的，
嗯，
但我们还是祝福他们能够成功的吹响东亚的第一声号角。毕竟当我们回头看到我们自己台湾的小琉球澎湖这些地方每年暑假所承受的拥挤啊吵闹啊垃圾堆积在岛上难以处理的问题，甚至还有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就不免会有点着急，所以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会不会愿意去面对这些正在发生的问题，会想办法开始进行这些游客的流量控制。
对，这个其实蛮厉害的，就我觉得直觉下来都会想说政府应该会希望越多观光客越好，
嗯，
甚至观光客突破天际的时候呢也会以这个数字当作噱头来讲说哦，台湾变得更强了但就不论环境的压力好了，你看新北市我觉得他也没有在管耶诞城的问题耶，甚至我记得应该原本耶诞城应该是几天而已就变成整个月，然后我在猜啦，板桥居民的怨声载道一定不少，但就不知道是不是无奈某些东西真的太多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就看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
我对他们目前改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宣导跟大众宣导说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去板桥啊，然后提供他们各种资讯说板桥有哪些大众运输工具的选择啊，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减少来客数，
嗯，
只是想办法要容纳这些已经过多的人数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把那个时间扩展到一个月是想要容纳，就他就想要对大家都不要集中在那一天，大家就一个月随时想去这样子，就并没有。
耶诞城能赚的一分钱都不能少
但你把这个例子放到大家比较冷感的环境问题的话，那这就更那个了。对，
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日本京都也提到、啊、他们游客对于生态环境的压迫有造成超过他们的负荷，进而导致景观退化，然后生态系失衡、动物栖地流失等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可以形容，那就是超出环境承载量。那 很学术，很不直观、哦、那这个环境承载量其实就是指这个环境啊，对于各式各样事物的容忍程度，它的容忍力。这不一定是人哦，也可以是建筑物。所以说，当这边的房屋啊、道路新建的太多，所以动物栖地难以维持的时候，也可以说这里的开发呢已经超出了环境承载量。那有时候也可以是指声音、噪音，当当地的居民或游客太多，或是车辆的喇叭声啊、商店叫卖声超出了当地生物能忍受的范围，进而驱离了许多生物，导致生态系失衡，那也是一种超出环境承载量的表现。所以日本政府所谓的打击过度旅游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伤害这个部分，很可能就是代表他们已经有意识到观光客的数量已经超出环境承载量，开始衍生出环境资源劣化的问题了。
对，比较形象化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土地公，他在地上支撑着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人，但当随着人类搞东搞西的，比方说什么盖很多城市啊，这个伤害生态啊，怎么的，土地公就觉得说，哦，这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土地公撑不住跪下的时候、嗯、就是超出环境承载量了。
其实呢，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去的时候会制造垃圾，尤其你都知道日本都是过度包装，太多的包装纸、包装盒，让很多在地跟外地游客都不知所措，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不知道要放哪里。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素质都是那么高的，有很多人就会乱丢垃圾。
嗯，
那所以在几年前呢、啊，我们看到在疫情的时候，日本京都拍了很多观光宣传的影片，那包括他们连郊区的水池都好干净，里面有水草跟鱼，很清澈这样子。那接下来一波报复性旅游，我们看到了很多照片是京都的郊区都是垃圾，那那些水沟呢、嗯、当然就受到污染了。那这就是过度旅游对于环境的一些很实质性的伤害。嗯，
对。
那不过呢，日本其实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抗过度旅游的国家哦。在以生态观光闻名的热带岛屿国家，他们早就已经开始面对这种过度旅游的危害，而许多面积极小但是却闻名世界的岛屿啊，更是难以负荷每年数百万人登岛的这种摧残。那像菲律宾的长滩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哦。而这里为了让自然环境恢复啊，所以他们自2018年之后呢，开始封岛了3年才开放观光，而且当地居民十分支持这样的做法，算是一个执行的非常迅速、彻底又成功的案例。
嗯，
毕竟如果你要封岛，就代表这个期间观光业几乎停摆嘛，岛上仰赖观光业生存的人啊，就会收入大减，甚至会失业，所以这非常需要整体居民啊有极高的环境保护意识。那同时呢，他政府一定有相关的补偿或替代措施，这一定够完善才行。那我是没有查到说长滩岛的补偿措施是什么样子，但是当地居民都支持，那一定是配套措施做得十分好的。
嗯，
如果没做好呢，就很可能会跟另一座知名的岛屿一样处处卡关
啊。你是干嘛特别讲什么另外一座是哪一座？
有另外一座，那就是印尼的科莫多岛。
哦、oh.
印尼的科莫多岛它也是以自然生态闻名的热带岛屿哦。那岛上有各式各样的特有生物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叫做科莫多龙。以往游客仅仅只需要以台币300元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从印尼的本土搭船登岛，很便宜哦，所以这边几乎成为了印尼最热门最受欢迎的生态旅游景点。
嗯，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啊，科莫多岛上出现了环境承载量超负荷的现象，学者啊，他们发现岛上的科莫多龙栖地正在流失，而且科莫多龙的数量也正在减少。那科莫多龙的食物呢，是岛上的野生的鹿，连鹿的数量也在减少，所以这非常严重哦。那最后他们更发现有捕鲨业者跟盗猎者啊，他们会把岛上的科莫多龙走私出去，这都是因为其实大家能够用很便宜的价格就登岛的成本很低，导致于过量的观光客难以被控管所造成的后果。
嗯，
所以印尼政府、啊、他们就拟定了政策，他们打算要将科莫多岛封岛一年，有点像学长滩岛那样，而且只是只封一年哦，想要恢复当地的生机。但没想到这个政策一出来，就受到当地仰赖观光生存的居民大力的抗议，表示疫情才刚刚结束，他们需要喘息赚钱的机会，很重要的他们现在是要需要一个赚钱的机会。
嗯，
而且他们也质疑印尼政府在封岛期间呢，却放任观光度假村继续兴建，未来将可以容纳更多的游客来住宿， 这个做法完全违背了他们印尼政府说让环境恢复及打击过度旅游这个目标。所以印尼政府啊，在这个让度假村继续新建的事情罢康之后呢，乘着各界的质疑下令取消封岛，但建案仍可继续。哎，好像哪里怪怪的，为什么建案仍可继续？不是应该要调整配套然后停止开发嘛？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一些有在关心科摩多龙的生存状况的人啊，也是一直在骂就是了。
嗯，
那后续呢，印尼政府还没死心，他们想出了另一个同样是讨骂的方法。对，那就是他们要把登岛的价格提高100倍。
嗯，
那内容上大致是登岛要采会员制，会员呢可以无限次登岛，听起来很吸引人对吧？但是你要先付3万台币左右的会员费。对，那这个方法一出，果然呢、啊、就引起了各界反对，就称之为变相封岛。他们认为啊，没有外国观光客愿意花3万台币左右的价格来成为会员。
嗯，
对。而且会员制的收入啊，会是收归国有的，这也是政府吃相难看的一个证据。所以最后的最后啊，印尼政府将票价的涨幅从100倍呢调降到20倍，但就变成每次啊都需要花6000台币左右的价格去购票来登岛。但这显然还不够诚意哈，当地的居民呢普遍认为这样的票价会让当地毫无收入可言，还是太贵了。那可惜政府啊已经拍板定案，他们于2022年啊让新票价上路，结果引发科摩多岛为期1个月的全岛罢工。
哦，
他们就觉得不做了，我们不做，我们要抗议。结果呢就逼得印尼政府呢只好又放软态度，把票价又调整回去。那至今呢也未能成功再次调整齁。
嗯，
对。所以说啊，印尼的科摩多岛是一个打击过度旅游的极失败的案例。但对于台湾的台南、花东地区甚至离岛来说啊，观光业已经逐渐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了。所以今天你台湾政府如果要对这些地方出手进行游客总量管制，然后呢你们的名义是要保护生态，我觉得其实未必也能轻松过关。所以我们虽然把印尼的科摩多岛当成笑话在看，但是其实台湾自己能够做得好吗，我其实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对，所以啊，当观光带来前朝之后啊，要如何让当地已经赚得满盆满钵的这些业者愿意暂停下来，不要杀鸡取卵，是观光业逐渐蓬勃发展的今天啊一个新的一大挑战。
哇，这故事我自己是没有听过，然后刚刚听得津津有味。我前面要讲什么不像我们的另外一个岛的时候，我以为你要凑台湾的什么像什么小琉球的。
然后想说大家自己上网查新闻就知道了。就查过度旅游，然后关键字空一格小琉球，你会看到超多人挤人的照片这样，然后还有垃圾啊，然后海水上面浮着一层油。
嗯，
那个油的来源很多，包括人油，包括那个防晒乳，包括食物的油，就是浮在那个花瓶屿的那个附近的海边这样子。对，那真的超恶心的，但是那个其实就会影响海中的生态。而且其实说真的，我们讲了这么小琉球已经这么糟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小琉球要打击过度旅游一定不会比科莫多岛轻松或容易多少啦。因为你看岛上现在80%仰赖观光业了，所以要改变会很难。
对对对，好啦，对，就是这次新闻就跟大家讲日本这次做的一个积极有意义的行为啦的一个政策。不过到底这个会落实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我们还就是 wait and see 啦，就还是在等等看这样子。
对，
但是毕竟还是个好消息这样。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5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呢，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5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的脸书粉专生态杂谈来去追踪我们。我们在上面会分享一些节目上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还有我个人对一些生态时事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后呢，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oPass 搜寻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拜拜，
拜拜。